叶慧妍传道来为我们证道，好吧？当时也特殊介绍一下，是我属灵的前辈老师，好，我们欢迎他。
弟兄姐妹平安。我这次到中国去短宣的时候跟余牧师在一起，我们才真正的有一次一起同工。我记得我认识他们是在更久以前，在1997年，1997年就认识，那个时候是我刚好我要到神学院去进修的时候，当我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刚好第一次来，是不是第一次到西雅图刚搬来是吧？所以呢他们就听到我要进神学院的时候的一些分享见证。感谢主，这1997到现在已经18年了，哇，好快哦，18年了，哎，19年了，快19年了。对，那我到18年以后才有机会跟余牧师一起同工，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在主里都是一家人啊，不管什么时候认识，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宝贵的，感谢主。感谢主。余牧师要我说这今年的单数月在这里有一次讲道的机会，所以我今年会有6次哈，但是下一次不是3月而是2月，因为3月有那个感恩节复活节的特会啊，所以呢我今年会有6次，感谢主。我就在祷告说我要讲什么啊，然后余牧师跟我讲说是讲那个历代志上下，就是说是我的信息，那我就在看，就在想说应该要讲什么，求神帮助啊。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在祷告说，主啊，站在讲台上讲到不是我的强项啊，可是神很奇妙，神用人的时候常常不是用你的强项，因为当用你的强项的时候你会很得意，你会很骄傲，那么谁得荣耀？自己得荣耀。你说哇，我带敬拜带得好不好，我歌唱得好不好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那就是夸口在自己。但是神不要这样子啊，神要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是仆人，他是主，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要讲那个历代志上下的第一讲，就是讲到大卫。我可能要花2次的时间来讲他，因为大卫实在是很丰富。现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主，你是神，你不受限制，你也不需要住在一个小小的空间，还是一个大大的教堂里面，你不需要，你也不会受限制。但是你听了我们的祷告，你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那个这么高的神却愿意屈就你自己来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今天的敬拜是你的，你是我们所敬拜的主，你也是这个敬拜的地方的主，你也是在这里要帮助我们来敬拜，来与你的心相通的主。主，以下的时间是你的，求你拿走孩子心里的恐惧害怕。是的，孩子知道自己不配，自己没有能力，但是主，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因着这样就更应该更要抓住你，因为不是孩子能，乃是你能。谢谢主，你永远是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今天在这短短的30分钟里面，你要孩子讲的信息能够讲得清楚。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乔阿姨哈，我以前在南区正道堂的时候有跟乔阿姨，她有在我们的那个妇女退休会里面有来分享，感谢主，我们从她的分享也得到很大的帮助。我要请问大家，你们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有没有？有，感谢主哈。有没有人还没有读过一遍？有，好，没关系，从今年开始好不好？今年才1月开始，把圣经好好的读，好好的读。你可以第一次你可以快读，快读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很快的读过，不管哪一个，就是说你不要跳过什么，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我都是怎么样，我就拿着手指头这样比，然后读出声音，哈哈，这样就可以帮助我能够 concentrate， 能够集中我的精神哈。好，那所以读圣经，其实圣经不只是读一遍，但是我们读一遍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玩拼图，有没有拼图？当你拼图的时候你怎么做？首先怎么做？你玩拼图的时候你首先是怎么做？倒出来，对，倒出来，然后呢 从边上，对不对？因为边只有边是平的，对不对？所以你先找出来平的，然后把边先拼上去，边拼上去以后再往里面慢慢的填。所以人家说读圣经快读有用吗？我说当然有用了，有用。就好像你玩拼图的时候，你先把边拼出来，你读很快的读过一遍以后，你有一个轮廓，然后以后你慢慢的借着查经，借着你的灵修，借着别人的讲解，你就慢慢可以拼进去，到有一天你这个图就可以拼完。但是也不可能都完成，因为我们的主太大了，哈哈，这个拼图永远拼不完。可是我们会越来越多，感谢主，他把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开读。那我在第一次读完圣经的时候，我最喜欢一个人，请问你们读完圣经以后，你们最喜欢谁？你喜欢撒母耳，我最喜欢大卫，我最喜欢大卫。每一个人喜欢不一样，我相信当你喜欢那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你跟那个人他有一些可以跟他认同的，对不对？可以从他学到的，可以得着什么的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你越读就越清越好。那我现在只剩二十几分钟而已，不急，三十分钟蛮紧张的。那个所以旧约的历史书是从约书亚记开始有十二本啊，然后你在读那个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怎么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说哎呀，怎么又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第一点就是说列王记上下其实讲到的都是以色列国的历史，都是讲到以色列国历史。但是以色列国它本来是一个国家十二个支派，但是后来分裂的变成两个国家，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国他们后来拜的是金牛犊，南国犹大国是大卫的后裔做王，所以他们拜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原则上北国已经变成是一个拜金牛犊偶像的国家，但是他们以为那金牛犊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这个是耶罗波安那个第一个王所造成的，百姓陷在一个很大很大的罪里面，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好，那么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它有一些差异啊，他们同样都是记载历史的，同样也是记载有一些王的历史，但是两者不同的差异就是说，列王记上下大概讲的就是历史，而历代志上下就含有属灵的解释。所以很多在你看到对列王记所发生的事情要深入了解它属灵的意义，那你就要去看那个历代志上下。还有列王记所讲的是政治还有王室，那历代志讲的是神圣，神是圣洁的，神圣和敬拜，神圣跟敬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族谱，很多族谱，换了十章左右，讲了族谱，讲了立位人的族谱，然后讲了圣殿里面的敬拜班次什么东西这些啊，然后那所以历代志讲的是神圣跟敬拜。那在历代志里面特别显明的是就是宗教跟国家的关系啊，就是说从历代志上下我们看到说，当列王他们的政绩的好坏，还有国家是平安或者是有乱，还是说这个国家怎么样，这完全是在于宗教的兴衰。他们对敬畏神的时候国家就强了，当国家有改革的时候都常常是从宗教改革开始啊。那每一次衰败就是因为离弃神。那国君好不好都在于他是不是敬畏神啊。所以这个是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的第二个不一样。第三个不一样是说，列王记是比较注重以色列国，但是历代志却着重于南国犹大国。所以 所以这次我在读那个历代志上下的时候，历代志上就讲到整个二十九章讲到的，不是二十九章，三十一章讲到的全都是有关大卫的事情，有关大卫的事情。然后大卫就讲到族谱啊什么，然后大卫怎么样的预备建殿啊这些事情哈。好，那我到底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啊，你们知道大卫是怎样的人吗？嘿嘿，考一考你们了，合神心意的人，很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是怎样的人呢？旧约里面讲到大卫的经文很多很多，他等于他我就说主耶稣不讲了，在所有的人里面大概讲到大卫的经文是最多的。因为呢，首先他诗篇他就写了一半以上，所以就75篇以上是他写的啊。然后呢，历代撒母耳记上从16章开始都是开始讲大卫，一直讲到撒母耳记下24章，然后列王记上也讲了2章，然后历代志上的有29章全都是讲到大卫的事情。所以大卫是等于是圣经里面提到最多的人物。而且耶稣的时代是不是他们也常常讲到大卫的后裔，有没有讲到大卫？所以大卫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他是神特别的拣选。我们刚读的那个圣经在历代志上的第29章，有没有28章讲到里面，他说大卫说神拣选他，对不对？神拣选他在历代志上的第28章第4节，大卫说，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他拣选犹大，犹大是12个支派里面他不是长子，可是他被拣选在犹大支派里面。神又拣选了大卫说，拣选我父家，就是耶西的家，在我父的众子里他喜悦我。大卫有几个兄弟？大卫有8个，他是最小的一个，他有8个啊，他最小的一个。我在找他的兄弟的名字，就是找不到一个，可能有一个，可能早一，就是说早一点走死了还是怎么样，后来就没有登他了啊。所以他说，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守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神是有拣选的，对不对？在那么多人里面，他从拣选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拣选，一直拣选到大卫，就是把这个弥赛亚的从是拣选这样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族谱这样列下来。然后我们知道大卫的子孙，在新约里面讲到大卫子孙，就知道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永远的王，是大卫的后裔，是永远的王。所以在这个就拣选了大卫这个人。那刚才有人讲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圣经里讲的最多了，然后提到也引用到他的也最多，因为他的诗篇写了最少75篇以上。那他的诗篇里面有什么诗呢？有赞美诗，他是一个赞美神的人。然后他有忏悔诗，很有名的是诗篇51篇忏悔诗，还有很多预言诗，像诗篇22篇、诗篇69篇，都是讲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那些预言诗啊。还有他上行诗，就是上行要往耶路撒冷去朝拜的时候，往上爬了楼梯的时候上行的那些诗，还有训诲诗，他写了很多的诗篇。那他是旧约里面最常提到的人，新约里面也常提到啊，都反正讲到耶稣基督就会提到大卫的子孙啊。然后他是伯利恒人，就是犹大族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是最小的儿子。 然后他是做什么职业的？本来放羊的孩子啊，我们都晓得放羊的孩子那个说谎话，那放羊的孩子，狼来了，狼来了，那个大卫也遇到了狼来了，他不是遇到狼来了，他遇到熊来了，遇到狮子来了啊，可是他是真的啊，而且他把那熊跟狮子打死啊，那他是一个放羊的孩子，然后呢，他很会什么弹琴，他很会弹琴，所以当扫罗王他那个圣灵离开他，然后恶灵来在他身上来搅扰他的时候，他就要大卫去弹琴，把那个鬼魔去掉。啊，所以大卫为他弹琴，然后他成了后来为大卫成为拿兵器的人。然后呢，大卫是一个很英勇的战士，他跟谁打仗赢了？哥利亚，我们下次会讲，我下次还会再讲大卫，就比较想讲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今天是大概的让呀，因为30分钟然后呢，他是很英勇的战士，他用那鹅卵石跟甩石的机器就打死了哥利亚，哇，没有，这个是跌破大家眼镜的啊。如果乔妈妈在那边的时候，眼镜就掉下来了，跌破眼镜了啊！没有人想到，但是他凭着他对神的信心而去跟哥利亚打仗的。那大卫呢？大卫他又是一个他是一个，他后来他成为扫罗手下很英勇的将领，对不对？他有雄才，有谋略，他打仗都是赢的，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然后他是一个有雄才谋略的将领，然后呢，他也写了很多的诗，所以他是一个有恩赐的诗人。然后呢，他也是有一个能够写歌的，写歌，所以他也是一个诗歌的作者啊。所以他又是个音乐家，他玩乐器，能唱歌，然后呢，他也发明乐器，你知道吗？他也发明乐器，制造乐器，在历代志上23章就讲说，他们那些利未人用大卫所制造乐器弹这样子啊。然后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当神觉得扫罗王已经背叛他的时候，神叫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所以他是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被高，就是要做王啊。可是他等了很久很久，这我们下一次才会再讲啊，我们下次才会再讲。那我们今天就先好。那么大卫是一个但是呢，大卫又是一个人，我们知道他后来他怎么样了。神高他做王，然后也给他胜利。可是到他慢慢做王做久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他的另外一面了。看到他的另外一面呢，他也是一个说谎的人，对不对？说谎啊，欺骗的人。然后他也犯奸淫，对不对？然后呢，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对不对？然后他是王，到家把别人的妻子招进宫来，他用滥用权势，对不对？让他跟他同寝。然后呢，他那个人家的妻子怀孕了怎么办呢？就来一个瓜田李下，还蛮狡诈的，要瓜田李下要把这个归给他的丈夫。可是偏偏他的丈夫乌利亚又是一个异人，所以呢，他没办法把这个嫁祸给人，所以呢，怎么办？我就想到了那个什么《水浒传》里面那个潘金莲、武松、西门庆，有没有？西门庆跟潘金莲通奸以后就怎么样？害死那个武大嘛，害死武大郎。所以大卫也做了这样事，所以他是一个谋杀犯这样的人。但是神竟然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神很奇妙哈。啊，好，那我们现在了解这样一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呢，他对神的心是怎样？来，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经文好不好？诗篇第26篇，我们来翻到诗篇第26篇第8节。 诗篇第二十六篇第八节。诗篇第二十六篇第八节，大卫的诗，他说：耶和华，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住所。所以他很渴慕神，他是一个很渴慕神的人。然后第二十七章第四节说，有一件事，这也是大卫的诗，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他是很渴慕神的人，他羡慕跟神在一起，他喜爱神所住的殿，还有神显荣耀的居所。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卫的时候，事实上还没有圣殿，他们只有什么？他们只有他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所制造的会幕。会幕里面有一个后面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放着是什么？约柜。约柜就是神的同在，象征是神的同在。当那个会幕呢，当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呢，会幕是在十二个支派的正中间，表示说神在他们的中间，是他们的生活的重心，是他们 everything 的重心，神在他们的中间。然后呢约柜在中间，然后那个利未人就绕着这个约柜安营，然后外面才是十二个支派这样的。那起行的时候，约柜在前面为他们找那个找路啊，为他们找路。所以约柜是象征神的同在。那么所那个大卫呢？大卫他爱慕神啊，爱慕神，那他就要把你知道那个时候约柜不是在约柜本来是在会幕里面，然后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那会幕就放在示罗那个地方。示罗那个地方，你在看那个撒母记上第一章的时候就晓得，在示罗那个地方，会幕在那里，约柜也在那里。那个时候是他们的敬拜的中心在那里。可是到后来在以利的时候，以利当祭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约柜被非利士人掳了，对不对？掳了以后呢，后来那个约柜在他们中间就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呢他们就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有没有回到示罗？没有，就流落在流落在那个在来，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篇好不好？我们先看诗篇132篇，流落在基列耶林的地方，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的家里。然后大卫就把他迎上来然后再放在他所预备的地方。好，第诗篇132篇，我们来读一下哈。从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好，所以大卫是怎么样？大卫当他在当做王了以后安定下来，那个约柜在撒母耳还小的时候，以利当士师的时候，那个时候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然后掳去了20年，到撒母耳当士师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出一个，就是说全民的心转向神，然后约柜还是一直在基列耶林，在那个亚比拿达的家里。然后到了后来扫罗当王40年，他也没做什么事情，他就容许约柜在亚比拿达家里，而不是在会幕里头。但是在大卫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迎回来。 那我们从历代志下上，我们看到说大卫在大卫城里面为神的约柜预备了一个帐幕，重新搭一个帐幕，然后要让神的那个约柜要进到帐幕里面。所以后来呢，他就把从基列耶林迎出来，结果那个牛用牛车装在那个，所以就走了滑的时候，那牛车滑了就要掉，乌撒就用手去扶约柜，结果被神击杀。那大卫就吓到了，说哇，神圣这么圣洁，怎么可以把他迎到我大卫城来？所以就放到厄别以东家里去，到厄别以东家里去。可是放那边三个月以后，看到说厄别以东家非常的受祝福，所以他就把他再迎回来。这次他知道了约柜不可以用牛车抬，不可以用什么汽车装，要用人的肩膀，而且不是 anyone， 而是只有利未人。利未人是神分别出来的，专门服侍他的，所以只有利未人用肩膀抬着啊，神都有安排，都有规定的。那利未人然后抬着约柜，把他抬到大卫城，大卫为神所预备的那个帐幕里面去，把他安排放在那里。所以呢，他将约柜迎回来以后呢，就是说使百姓恢复了真正的崇拜。因为约柜流落在腓力士地，还是这样子，总共流落了67年，流落在外。没有一个人想到说要把他迎回来，可是那个大卫想到把他迎回来，因为他渴慕，他喜爱神啊，然后把他迎回来，就恢复了以色列人他的就是说恢复了以色列人在圣殿里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哈。然后呢然后他自己当王以后，他住的是香柏木的宫殿，所以呢，他看说，他就心里就想说，我住宫殿，这香柏木的这个这么漂亮的宫殿，可是神的约柜怎么住在帐幕里，住在帐篷里？所以呢，他就定义要为神建殿，只是神不允许他，因为神说他是一个战士，他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不给他建殿。但是呢，神说你的儿子所罗门他是太平之子，他要建殿，因为所罗门的时候神使他国家没有战争啊，有。到后来所罗门背叛神的时候才有啊，那这个电脑还是好，所以呢所以他就大卫就不能够为神建殿。如果你在心里有感动，一直想要为神做什么，可是神不让你做，你会怎样？你会不会生气？会沮丧，对不对？会失望，对不对？会不明白说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会这样子啊？那可是大卫没有，他神不让他建殿，他就为神建殿的事情，他预备许多许多许多的材料。你们去读的话哈，你再去读那个历代志上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预备很多金银铜，还有各样的宝石啊，还有那个石头大石头，还有香柏木，多啊，很多很多。所以他预备了很多的建材啊。然后呢，大卫跟我他跟他呢，是他指定的耶和华的殿要建在哪里。他殿，耶和华的殿，他是要建在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那你如果看历代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讲的是亚劳拿的河场，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其实啊，我去很就是说阿尔南跟亚劳拿其实他们是两兄弟，他们住在一起。住在那一个地方，那个亚劳拿是弟弟，阿尔南是哥哥，哥哥的家世，家里很多人，十指浩繁啊，然后弟弟家里人少，所以那两兄弟很相爱，他们住在那个比邻而居的河场那里哈。然后呢，弟弟就想说，哎呀，哥哥家里呢十指浩繁，他的负担很大，所以他爱哥哥，所以在半夜的时候，他就在从他的河场里面，他就搬着呢，把他的谷子就天晚上 趁着黑夜飘到哥哥的合场去，放到哥哥的合场去。那哥哥也讲到说，哎呀，哥弟弟年轻，弟弟年轻，所以他比较没有经验啊，没有经验。然后呢他就说，嗯，我要帮弟弟。所以哥哥也是把和那个他的农那个谷子就挑到弟弟的禾场去。结果两个人的早上起来怎么发现都没减少，都没减少。但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彼此在挑过去的时候，两个就碰到了。啊，碰到以后呢，他们两个说，哦，原来是这样。哇，两个人就喜极而泣，就相拥而泣。这是弟兄相爱的禾场。所以圣建殿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阿尔南亚劳拿的禾场上，就是说建造圣殿必须要用爱，爱是基础，爱是建殿的基础啊。那这个也是把神把这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放在大卫的心里。然后呢所以建殿的地方是这个那个大卫选择的。然后建造殿的计划呢，你去看那个第29章的时候，他就讲到，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9章哈，29章第11节开始，11节开始，大卫将殿的游廊、堂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只是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种应用金器的分量，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金灯的分量，银灯台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橙色饼桌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与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炉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怎么样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哇，我读到这些的，我觉得哇，神实在好奇妙。大卫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亲近，所以神把他的心意向大卫来显明。把那些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模型，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是不是？我们都要用眼睛看，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所以神是画给他看的，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明白，然后让他能够讲得出来，只是所罗门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建殿的事情上面呢，大卫虽然他没有亲手去建殿，可是他爱神的心让他做了很多为这个殿建这个殿所预备的工作，建殿的材料啊，建殿的计划。然后呢，他把这利未人啊、祭司他们的职分，他们做什么都指定好了，然后呢，让他们可以各按其职去工作。然后还有他也设立了歌唱的人、讴歌的人、守门的人、管府库的人，然后各样的做官长的。然后呢，他也安排了12个支派，每一年哪一个支派来供应来服侍王的这些。所以其实当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大卫把这一切都设立都安排好了，殿里面敬拜的还有在行政上面呢，其实大卫已经都安排了。所以大卫是一个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啊，很了不起的人啊。然后呢，他除了他自己为神的殿他也乐意奉献以外，他又鼓励会众，鼓励官长，大家都来奉献，就像我们刚刚大家鼓励奉献一样。是的，当一个王愿意来服侍来奉献的时候，你说下面的人一定跟着，对不对？所以当你愿意为神奉献的时候，为神建殿而奉献的时候，全部大家都很喜乐啊，百姓就欢喜，乐意奉献给神，百姓就欢喜，当然神也欢喜，因为乐意奉献的是神所喜悦的啊。好，我想我今天就不会讲那个，我在这个没关系，我下个礼拜下一次再讲。那我想要大家思想，就是说有时候神会感动我们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他当感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可是神却不要你在前面， 钱不要你坐在前面，要你坐幕后的，你愿意吗？真的吗？问问你自己啊。啊，在建殿，神其实殿哈、啊，我讲到殿跟我们的关系，圣殿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在旧约里面，圣殿是一个敬拜的中心。我们现在呢，圣殿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圣殿呢，其实也耶稣也讲到，圣殿预表他自己，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他清洁洁净圣殿的时候，然后那个他说。他跟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毁掉这个殿，但是我三日就要重建。他讲的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的身体就是殿。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章都讲到说，我们是神圣灵所居住的殿。所以圣殿在哪里呢？现在神不是住在有形的住宅里面，不是住在这个殿里面，你不是一定要到这个圣殿这个教会才能够找到神，而是神就在你的里面，他我们的敬拜就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心愿意让神来做主做王的时候呢，这里就是他的殿，这他就在这里做王啊。所以呢，我们大卫他渴慕神，他要建殿。我们渴慕神，我们怎么来建造我们的殿？我们用什么来建造这个殿？在哥林多前书三章讲到说，你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可是你所建殿的材料，到有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审查，有火的考验，是不是经得住考验？经得住考验的话呢，我们就得奖赏，但是经不住考验就要焚烧。人仅仅是得救而已。所以有人说信了主就可以上天堂，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坐着等着上天堂？因为他有关到说，当你上天堂以后，你是不是得奖赏？是不是得奖赏？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交的账啊！所以圣殿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如何来建造我们这个圣殿？我们是把是不是鸽子兑换银钱的，还是什么卖菜的摊贩都挑进去？所以你怎么样来放到你的心里面去？你每天你的思想，借着你的思想，借着你的眼睛所看见的，借着你的所做的事情，你怎么样来装到你这个殿里面去？那就是这些都是你建殿的材料。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好不好？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你那么样伟大，却选择我们的心成为你的居所，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常常把一些污秽的东西、污秽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心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惭愧，因为主，你要住在这么脏的屋子里，实在是太难过了，太委屈你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这个殿里面还要强占了多少的房间，我们哪一个房间是不让你进去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就好像在他们旧约时代，他们离弃你的时候，那利未人祭司把一些别人的东西都放到圣殿里面去。主，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把这个殿里面充满了一些不该在里面的东西？主啊，求你来检查，求你向我们来说话。建殿，圣殿是我们敬拜你的地方。是的，我们不一定要有形的这个房子，但是我们的心愿成为你的居所，愿成为你欢喜居住的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检查我们的内心，看我们里面有什么动机是不干净的，是带着杂质的，是表现自己的。主啊，求你都来检查，求你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来清洁这个殿。你是圣殿的主，求你今天就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圣灵来光照来显明，并且听我们的祷告来洁净我们这个圣殿，好使我们这个殿是圣洁的，是圣灵欢喜居住的地方。当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流露出你的光来。主啊，愿你在这个圣殿里面，你得到你当得的尊崇跟敬拜。谢谢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请起立，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就像大卫一样，是合神心意的。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仆人，神的使女，神的儿女，我们要来赞美主。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当向神说，举起双手来赞美主。
OK， 我教你们非洲人怎么敬拜哈。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三次，一二三次，一二三次，
来赞美主，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
神的仆人跟着四拍女生唱神的旨意，好不好 ？OK，
神的仆人来赞美主，
来赞美主，
夜间站在。
神你怎么唱都可以，
神的仆人，神的子女，来赞美主，
来赞美主，
让他赞美他，
夜间站在，
夜间站在，
神的殿中。
归给他。